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好，这亚伯兰的生活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蒙恩的生活，是有永生的生活。但我们基督徒生活也跟世人一样，虽然现在已经有永生，虽然现在已经重生，虽然现在已经有那个不能夺去的喜乐和平安，但是我们也是一样，跟耶稣一样，跟每个圣徒一样，我们会遭遇到这些艰难。那么很多人说亚伯拉罕不对啊，神呼召他来这个地方，既然呼召他来这个地方就不要离开。我是没有看到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就神没有说他不可以离开，那么是带领他到这里。但是当他碰到饥荒的时候，这里没有东西吃，你要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很合理的是他就到埃及，埃及是比较是粮仓，去那个地方。耶稣也有讲，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那么耶利米也有在以色列人在危机的时候，国难当头的时候，耶利米说你们要做的就是投降。就是这些要详细分析不太容易哈，但是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一些求生的本能，活下去的意志哈，这个并不是一件坏事情，甚至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当一种意识形态，包括你要用绝对的顺从来对人或对国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只有对上帝是绝对的忠诚，其他的就合理的知道应该怎么做嘛，包括在战争的时候或饥荒的时候。就是今天好像很多人都是以前台湾也有了，那中国这种情形就更强烈了。移民，大家都很想移民到其他国家，尤其移民到美国。移民到美国又有一种好像不忠不孝的这种感觉，常常会忧啊。我们看很多的这些中文的这些诗词啊、画啊，都有刻刺啊，什么在哪个地方啊，好像暂时啊。我觉得我们不必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个地方都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生活，而且仰望永远天上的家，而在地上呢能够活得更好。好，第十一节，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好，这也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污点了啊，就是说谎了。那么不但是说谎，而且是让他的太太有被玷污的危险。那么但是这里讲的实在非常简单，撒来同意了。那我想这是很痛苦的事，我们只能就这么简短的文字里面去做一点推敲了。各位姐妹对不起，是这好像涉及到你们了哈。就如果你的先生对你有这样的建议，那我们当然现在在台湾比较少有这种情形。那么但是我也看过这一类的小说啊，不是在台湾的哈，历史故事啊，包括一个先生要升官，一个先生要逃命，就请他的太太或者女儿做出这一方面的牺牲来救人，这个我是看过的。那么这我们能够允许吗？啊，当然各位，我们不能允许，这是罪恶，这我们承认，这是罪恶。但是在罪恶的事上，是不是有的时候 犯一个小的罪，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不这朱立伦最近的话不能不坏了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不能说可以了，就是只好让一个比较小的恶出来，来防止比较大的恶。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跟太太讲。那么饥荒很严重，那么我也不知道他们路上会不会有一点都没有讨论的，我也很敬佩他们。为什么当初要离开米索波大米？那是一个富裕的地方，比这个地方富裕太多了，可能留在那里也不会有饥荒。那么我们也只能说他们好像有信心，他们好像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他们也没有做这样的反悔，也没有反悔。这一点是我对任何一个圣徒，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希望有的一个态度。如果有人有这个态度，哇，我就很佩服，这是上帝给的一个恩典。也就是我们别的事都好商量，但是信仰上帝，我们希望我们持守到底。那么可是我们平常没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就常常是信仰上帝好商量啊，大丈夫能屈能伸，不信就不信，或者是改信就改信，我们很有弹性。我们对其他的得失看得比较重啊，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一辈子犯了很多的错误，包括亚伯拉罕，但是没有回去过，这是最可贵的一件事。用在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希望什么事都不要犯错，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离开上帝。当然就我们很实际的人来讲，那信上帝到底得了什么好处吗？我们只能说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是值回一切的票价。人间再多的得失比起永生来讲是不能比的，我们就包括生命，包括暂时的生命，这需要神把这个恩典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它多宝贵。好，他们没有要回去，他们到埃及去避难。在埃及避难的之前，亚伯拉罕讲了这个建议。这个建议我们今天在台湾起码不太会直接碰到。哦，你一定要说你是我老婆，是我妹妹。哎，各位讲简单一点，就是你可能要跟别人睡觉，就你可能说你是我妹妹是什么意思？你不要说你是我老婆，你是我妹妹，这样你跟别人睡觉，或最起码我可能可以因你存活。哎呀，我不知道这一段如果编成剧哈，这个是怎么编怎么讲，老夫老妻了，也一起出生入共死了这么久，怎么说得出来？亚伯拉罕怎么说得出来？你怎么跟你老婆说这个话？很窝囊，哎，很没种。但是如果那个时候饥荒没有路可以走，只有去埃及，这好像又是非讲不可，就是我们非想办法活命不可。我这样提出来就是有的时候非常艰难，如果用不正确的方法，我也不知道，我相信也有啊，在台北，在台湾，在过去历史上那些奸臣啊或者怎么样不择手段的把自己女儿送给皇帝，送给有权势的人，要升官发财，甚至长恨歌，纵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或者以斯帖莫迪改好像不知道是不是主动把以斯帖送到宫殿里去的，这我们都很难讲。我只是提出一下，各位，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基督徒的生活要持守正直良善，真是需要上帝莫大的恩典。好，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不重要了，但是提一下，就以色列人一直觉得最漂亮的女人，历史上最漂亮的女人 有三大美女，那么还有一个好像是利百加，还有一个是以斯帖吗？我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就是莎拉，第一个就是莎拉，因为莎拉到年纪这么大，这个时候也可能七十了，后来到他89的时候还又出过这件事，就是他80几岁的老翁居然有这样的魅力啊！真是永远的银血脉啊，银血焰啊，永远不老。这很稀奇，当然也会引起批判学者说这不可靠。不过当时的人不会没有同样的问题，我想就是他实在很漂亮啊。好，亚伯拉罕就这样跟莎拉商量了。圣灵也实在是很棒啊，莎拉怎么回的一个字都没有讲，因为也很难写，就各位姐妹也不必说，就是你听到这建议你会何等的愤怒无奈，就或者会不会有点高兴我不知道，我有这么漂亮吗？我不晓得。第14节，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埃及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放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实在我还是说写的太精彩了，也太吊你胃口了，就是有些地方就不讲，让你去想。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我觉得这句话很简单。那么这里可以想到的一件事就是，恐怕当时的埃及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情形很像，人都想办法能够升官发财，而且常常是借着吹牛拍马的方式贿赂，或者是不正当的方式来升官发财。那最大的升官发财当然就是在王的面前得宠了。一个男人在王面前得宠，那么当然如果这是一个好王，你办事得力，你能够战争能够攻城略地，那你会得宠。还有一个得宠的很不好的办法，就是对不起，拉皮条嘛，就是把漂亮的女人介绍给王嘛。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形，把漂亮的女人让你的客户很高兴，用漂亮的女人让你的生意的伙伴很高兴，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得到那个 contract。 各位，这些我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大概也听得到也想得到，小说里看得到。所以自古至今，这个汉王重色思倾国，欲语多年寻不得，因为这些人漂亮美女实在太多了。就我们看那个这中国历史上也都是三宫六院那么多，他都烦了，要怎么样能够有个出色的。那我们在历史小说也有那个女人，也许她是香格格，她有种香味啊，也许她眼睛怎么样，也许她怎么样特别能够迷皇帝，她是想尽办法。我在这里能够推测的，我觉得还算合理的一个推测，就是法老好色也是好得不得了，大家也想尽办法，那么大家也在争名夺利嘛，所以送进去的女人也不少。 以至于那些要升官发财的恐怕要从第一线，我们现在很流行讲第一时间了，要从第一线就开始能够抢在别人之先找到一个漂亮女人。各位，一个国家第一线应该就是海关了。当亚伯兰和撒来过海关的时候，撒来的美貌可能就被海关发现了。那各位只能猜想哈，不过我们现在就热线电话通到宫里去了，那么这个他就不知道是怎么样，就跟人家讲，哎，我看到一个绝色美女，只要把她放在法老的面前，法老会喜欢，那咱们就有希望了。所以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当然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就是他一进去就倾国倾城，全国就注意了。不过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就是有通报到宫里，然后就有人想办法就要来看，法老的臣宰就来看了。就这简单这两节啊，不管我的推论怎么样合不合理啊，最起码真是这是一个好色的国家，或者说君王是好色有名的。就跟我们中国历史上有的时候君王喜欢的是什么，斗蟋蟀，哇，大家都把蟋蟀送进来。有人喜欢的是骏马，哇，大家就想尽办法要把骏马送来。你上有所好啊，那么下面马屁就多得不得了。有人就在法老面前夸他了，那这也是无形的文人会做的事啊。哎呀，要怎么形容他的有多漂亮多妩媚，法老是看到一大堆美女的，他要能够形容到他很动人，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我这句话也让我想到那个八十八被带到大卫那里去，这其实很悲惨啊，很不幸，也让我觉得真的圣经里的每一句话多去想想跟现实配合一下就知道多么真实。这些现象就是我再一次说今天并没有减少多少，或者是用不同的形式继续再出现。好，带进宫里去。十六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也是很荒唐啊，埃及这个时候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大强国，两个重要的文明米索波大米还有就是埃及，非常强大，那这也很难想象。我自己就我在很差劲的历史再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再看一下欧洲的，我觉得很多现象是在改善当中，包括今天的那个财富的平均的情形，虽然大家都说什么 M 型社会，我也知道这是人性啊，一定会有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可是，在就是文艺复兴以后啊，我看到很多包括商人，包括当然是王公贵族啊，那个富裕和贫穷差的实在太多了。就用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听音乐会，什么市井小民、乡下人。买一张音乐票也没那么贵嘛，也很方便。如果再讲这些电子的设备，我们在网上听就更方便了。可是以前要听这音乐会，那真的很有钱的人才能进去。那么，对，今天还是有。昨天看 BBC 有个名媛的养成，中国一个大富翁从小把他的女儿送到英国那种 boarding school， 那么然后现在就是大有钱人。你们都知道参加什么样的舞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参加什么样的慈善事业等等哈。就但是他去的那个非常豪华的酒店，哎，各位，我们也现在也不是不能去，但那个时候没有。好，我讲这么多就是在讲法老就给了亚伯兰这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就法老的那个亚伯兰的发财，第一笔实在是第一桶金实在是非常的不义之财。那么是因他老婆的， 那法老也给这么多，也实在是乱给嘛。各位，今天就是包括你们公司啊，正派的公司，我相信一般其他也是一样，你要升，你要今年给奖金也不能随便，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有点民权意识，我今年考核怎么会这个样子，可以据理力争的。还有什么就是被惩戒啦，什么也可以找律师啦，也可以看看可不可以翻案的。那时候就可以把这么多东西给了，因为你在第十三章第二节，法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是给了这么多，他是有犹太人的生意头脑，马上又发财了，运用手段发了财，这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的时间实在很短，所以应该是法老给的很多。好，我说这么多又要推想一件事，给这么多是法老已经玷污了撒拉吗？还是要让撒拉很欢喜的就范，就说我给你哥哥这么多东西，甚至有叫亚伯拉罕来劝撒拉吗？我请你哥哥跟你谈一谈。各位，就听这一段很肮脏嘛，哈，或者怎么圣经里也有这一段，就我只觉得圣经非常真实。亚伯拉罕绝对没有做的事情绝对不对，但是是不是我也不敢说情有可原，就是在饥荒的时候要活命，要不然就活不下去，要不然不但活下去，而且大发了大财。那这些对我们都不是问题，如果这不是写在圣经里，不是问题，是写在圣经里就是问题。那上帝在哪里呢？他要负责。那我就那个，我就一个地方哈，就是十九节，我们中文的翻译我没有去看希伯来文，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那个娶来是那个动词的时态，娶是什么含义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中文有个要，要有的时候有点未来式，还没发生，要做我的妻子。根据这个要做我的妻子，我推断可能还没有被玷污。要做我的妻子，我也只能推断，就是整个撒拉的个性在圣经里没有多想，没有多讲啊，有讲他很负面的地方，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可能也是因为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对一个妻子的伤害太大了，撒拉后来非常的凶狠，可能都有关系，但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被玷污。要做我的妻子是什么意思？我把她娶来，那个娶是有性的含义吗？我不知道。我们当然希望没事了，犹太人传统也就是说，每次法老要侵占撒拉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发生，一定是神迹奇事发生了，而且这个神迹奇事发生还对，不知道是撒拉或者是上帝对法老的提醒啊。就我也看过这一类的电影了，圣经电影，我是对圣经电影一般都，那是好莱坞拍的，那绝对是娱乐性，不可以信的。那么一般近前的什么基督教出版社翻的，也我对不起，完全不可信，都不合圣经，都把它美化了，就或者是把那些重要的关键都把它淡化掉了。就我是觉得，我只能觉得这是很痛苦的事，对亚伯拉罕很痛苦，对撒拉很痛苦，对我们读者很痛苦，对我们基督徒的读者很痛苦，对我们想到上帝的带领，我倒觉得可能很痛苦，但是也应该会觉得，哦，是啊，我们都在走亚伯拉罕的路线。对啊，新约也是讲我们是跟随亚伯拉罕脚中行的，也就是讲我们都信这位上帝，也就是讲我们不回米索不大米，不回旧的信仰。 我们继续信靠上帝。这一点如果能抓住那也很好，但是这一点能抓住并没有减少我们在其他事上的艰难辛苦，而求主帮助。所以亚伯拉罕跟随上帝是一个因信称义，再一次凭着信心。遭遇艰难是会很多艰难的，那我们在座每一位，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就感谢主我们能查这个经文。你听牧师讲的，看属灵的电影，属灵的书籍，常常都有第一个美化我们的信仰，不真实，在那里做宣传。第二个丑化了，就是他们对信仰的伟大、上帝的慈爱，其实看得很肤浅，没有看到像亚伯拉罕这么深刻的，甚至圣灵让我们也能够持守的部分。好，就我提出一些问题，我提出一些观察，然后耶和华降灾了。当然也是不公平，对不对？你会觉得不公平，哎，法老又没有故意的去强占人家的妻子，法老根本不知道，法老是受骗的人呢。耶和华降灾了，而且在我们不知道如何一个降法的情形下，法老知道这是因为他娶了，他把人家妻子拿来了，是耶和华跟他说明了，撒拉跟他说明了，是他们在什么情况下这样说，我不知道，降了什么灾我们也不知道，降了灾显然是很剧烈很快的，然后降灾之后法老很快就发现这件事，这些他都讲得非常简单。你要编故事可以编得很生动，可能也可以再去埃及的这些术士啊，再去求问神明啊，就跟非利士人在约柜的肆虐之下发生很多灾，他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有人说应该是你们拿了以色列神的约柜，那么他们还需要试验一下。还有大卫生平的时候也有过大灾，那么结果是扫罗犯错的事，就我不知道法老怎么发现的，但虽然这些问题重要，比起这个更重要的事他就不多讲了，他就是法老知道了耶和华降大灾，然后法老知道了。好，各位也不要因为我刚刚这样讲就以为法老真是无辜，法老不无辜啊，法老是不知道这是人家的妻子，但是你的好色把埃及造成了这种只要美女就往宫中送的这个习惯，你不会反省一下吗？而且照亚伯拉罕的推测，可能他也不是糊里糊涂的推测，就是如果撒拉被知道是他的太太，可能你们真的是会杀掉他，只不过是他现在觉得是哥哥可以教妹妹从良的时候顺服一点，所以就给他很多的赏，还是下流还是罪恶嘛，所以这个制度是不应该的。耶和华降灾没有错，耶和华降灾是对他的一个警告，当然他能够学到多少功课我们不知道。那么总之法老就把他送走了，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我自己也在想，走的时候是不是能，因为亚伯兰后来有说这个话，你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带，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发财，哎，怎么这次都带了？那么这些东西应该都立刻转到撒拉的名下，因为这是撒拉名节受苦的结果。我也不知道这些转去对撒拉的受伤的心灵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不晓得。各位，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就是但是很真实的事， 希望这个悲惨还是有正面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点预防针吧，会有艰难的时候，跟随主会有艰难。后来亚伯拉罕还说了这个话，那说得更明确，我们今天看不到了，以后会看到。好，十三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好，现在我们发现罗德，前面没有讲罗德跟他一起去埃及，显然是一起去了，因为圣经又再一次非常精简，圣经只要描述亚伯拉罕跟对撒拉讲的话就够了。那就最精彩最精简的罗德就不必讲，这里要讲罗德，因为罗德也发财了哈，罗德也得到很多的东西。好，他们回去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也是很感谢主哈，就是始终在这些事上，我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脚踪，在神呼召他离开的时候，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在第十二章的第六节看到迦南人住在那里，也就是耶和华的应许可以说通通都破碎了，这么凶悍的人在那里，你怎么把这块地给我们呢？但是亚伯兰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然后又到这个地方伯特利这个地方东边又筑了一座坛，而且第二次筑坛特别讲他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求告神的名，我们求神来对我们做拯救安慰指引的工作，求告神。我以前真的觉得我实在是很爱钱的，就是我以前看到就是哇，亚伯拉罕发财了很好，我都没有多想这个发财后面的那个心酸了，但我也就想到说，我们在世上耶稣也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意思不是我们要有不义的钱财，而是说所有钱财都是不义的，意思是说我们仍然要在不义的世界生活，我们希望我们尽可能的诚实善良正直公正，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还是有罪恶。这笔钱呢，极多的金银，那么有没有最后一直包括他们在埃及啊？可能这些金银后来被埃及人抢走了，或者说到约瑟到雅各全家到埃及去以后，他们做了奴隶，慢慢没有钱了，金银都到埃及人手里，然后在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大灾，跟这有点像啊，就这两个故事有点平行的意思，就是都在艰难当中，神让以色列人得到很多的富裕，这金银又回到以色列人的手里了。后来呢，这些金银也有很多部分成为圣殿里的东西。不义的钱财，神还是可以使用。那么不义的钱财对信靠上帝的人还是有正面的作用哈，包括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但是帮助我们求告耶和华的名，帮助我们对上帝呼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也有。那么罗德怎么会有这些东西？亚伯兰有没有把埃及的那些东西分给他一些？不知道。罗德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两个叔侄都是游牧民族的，他们原来去埃及应该也有带一些牛羊，就我们不太能够说罗德忘恩负义啊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事。就我也讲过，我们中国人，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故事都是不要分家，哦，爸爸死了，然后哥哥弟弟就分家了，败家子。我觉得这种观念不太对哈。分开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事，事实上西方恐怕跟我们刚好相反，就分家然后各自去闯天下，对吧？当然他们那种 aggressiveness 也可能也有错误的地方，不过我不觉得我们在这里要觉得罗德跟亚伯兰的分家是不对的，就包括保罗跟巴拿巴的分开，包括神要人分散到全世界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想我们有相当程度的独立自主，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世界，这是对的。只是我们希望有这些圈子这些世界的同时，我们也跟人，当然最重要是基督徒，最重要是上帝，也有相当程度的联系，那也是非常美好的。那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把这个观念也放在心里啊，不一定分家一定不对，不一定坐在一起一定对。事实上我可以看到圣经里很多分两方面都有利，和是很痛苦的啊。不好意思，有的时候离婚也是这样。对不起啊，基督徒当然尤其是牧师怎么能鼓励人离婚呢？但是有在罪恶的世界，这种有的时候在一起生活，在教会里看到是危险的，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不能够鼓励人离婚，但是有的时候在两个罪恶里面只能选一个轻一点的了，就这是我一直要表达的哈。好，就是罗德的分开哈，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我也向来在听到讲道的时候都说罗德的错误，可是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是亚伯拉罕提出的意见，上帝也没有责备他们。第六节，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我以前也觉得是一句很悲哀的话哈。这我们中国人这种话也多了啊，可以共富贵，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或者有一些的这些什么民谣之类的啊，亲兄弟不能同居啊。但这里也不一定要觉得是一定是错误的，尤其以一个畜牧的生活来讲，草有限，水有限，我们要挤在一起的话两败俱伤，所以分开没有什么不好。包括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也是，保罗总是到新地方去，保罗总是说这个地方已经传遍了，他要到新的地方去。这个地方譬如说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在亚细亚这边圣灵耶稣的灵两次禁止他们继续在这里，就是要开拓新的疆土。我们华人的文化是比较保守的，不大去那披荆斩棘开新的疆土。那么福建和广东人是算是最有这种向外拓展的决心，但是那也是因为他们兵荒马乱太辛苦了，不能不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像西方人那种帝国主义的这种，我看那些就是从16、17世纪航海啊，哥伦布这些，我都觉得就是吃饱饭没事干了，在城市里过得好好的，不过要去在海上冒险，而且十之八九会死掉，干嘛？就我不懂这种对外拓展的那种心啊，也许是亚弗后裔的特点啊。但在这里，我不觉得那个地容不下他们，他们就往外发展，分开来有什么不对？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哈。就包括保罗的出去传福音也是，不要跟你们竞争，我就到那个未得之地去吧。好，第七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 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啊，这个第七节的意思是不是指着迦南人、比利洗人在那个地方居住，而他们是凶悍的？如果亚伯兰和罗德继续争下去的话，他们会被消灭。就他也没有讲，就是他只有讲上面讲那个地方有人，然后下面讲他们在相争，他们应该不同心合力的抵御外侮，也起码应该不彼此相争。就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他们是可能迦南人、比利洗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商业行为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他们的谋生的行为是不是牧人，怎么会他们跟亚伯兰和罗德的牧人没有相争，而是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呢？常常一家人亲兄弟争得更厉害啊，这里也是相争。亚伯兰看到这个情形，就对罗德说了，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是不是也因为迦南人、比利洗人是一个威胁？但最起码我们是骨肉，这样下去不行。好，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请你离开我，就是我们要分开了。就我还是说，华人都觉得分开不对，但是看起来这个分开相当的好哈。我们分开吧，我们分开，你来挑，然后我离开。其实他们双方都有离开哈。那这是亚伯拉罕很有智慧的一个处事，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各位，你们在接受官司的时候，一定也有为财产吵的事，律师也不是去调和这些事情的。我们做牧师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哎，这个建议是还不错的哈。那罗德也愿意听。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好，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看，可以看到两个地方也很好，就是约旦河的全平原和耶和华的园子，就是伊甸园和埃及，这三个地方都算是富裕的地方。当然这种写法也是现在他们那个时候的所了解的。就我们现在来看，包括我们在台湾，那些地方有什么富裕啊？那些地方有什么滋润？今天即使约旦河的平原跟我们的迦南平原比起来，我想绿色也差远了。就我们台湾是一个宝岛，是非常美丽的，绿色是非常多的。各位，这个不太多。我也听过很多人对中国觉得很担心，他说，哎呦，整个中国，他常常跑坐飞机，你看整个的大北方啊，都是荒凉的黄土高原，绿色的是江南一叶，不太多那么绿色的，然后再到西北的地方也是很多地方沙漠。那相对你看美国、加拿大，真的看到很多地方就相当的绿啊，就这是富裕。那以色列也是一个贫穷的地方，我们已经讲过，耶和华带亚伯拉罕，后来带约书亚进去，说那个是好地方，那是在你信靠上帝之后，那个地方在艰难中才会是好地方，否则就跟迦南人在那里一样，会有破坏那个地方的。好，现在看到整个这一片地方呢，比较起来算是最好的地方，那么罗德就选了这个地方。 好，这又跟经济又扯上关系了哈。就从古到今啊，人类的战争很多原因就是生存的空间不够。那马尔萨斯也都讲，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生存的空间不够，结果怎么解决这些事情？就战争嘛，战争就大量的杀人，杀人了就生存空间又多一点了，这也很悲惨，但是这的确也是如此。那我又想到现代18世纪以后19世纪以后，包括我们今天在台湾，包括中国大陆也是，大量的人口好像生存空间不够，但是我们人的智慧神给我们也很了不起，现在生存空间我们不需要有什么土地啊，现在生存空间最重要的也是你们律师事务所在做的智慧啊，人的脑袋可以产生非常多的人生活的这个空间，包括这些手机啊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在地上种了一块地然后产生什么经济作物，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是在商业里面产生很多的富裕，就这些东西都是罪恶了，这些东西或者都是罪恶世界，不管农业社会经商业社会都是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会在其中生活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依靠上帝，但我们并不离开这个世界。就好，罗德选了一块地方，然后就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一般讲就是这是很罗德很错误的事，可是我再一次说，这是亚伯拉罕提出来的，而且我也不觉得他们分开一定是不对的，离开上帝就是错了，离开上帝然后受到别人的风俗啊文化的影响那是危险的，但是彼此分开不一定是错误的。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么这也是近前的牧者喜欢讲的一句话，弟兄姐妹要小心啊，罪恶不是突然临到的，是渐渐挪移帐篷，慢慢慢慢挪移帐篷。我想这样属灵的应用也可以哈，不过我们又要再说了，各位，索多玛俄摩拉就是迦南地的一个地方，迦南地全地都跟索多玛俄摩拉差不多，而这个地方是神叫亚伯拉罕来的。就各位不要有个印象，迦南地有一块地方比较圣洁善良，没有，迦南整个区的地方的人都是上帝要消灭的，因为他们特别的残暴，特别的邪恶。所以你说挪移到索多玛俄摩拉不对，你到哪个地方又对了？好，也有一些学者讲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然后最后挪到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城市是下流罪恶的，应该的是住在乡下。而我也知道有些人这样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城里的人没有人情味，城里人势利现实，各位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再一次说城市人乡下人都是罪人。那么当然我们可能喜欢又方便又有乡下好空气的地方，这也都没有错。那么但是城市进步有一些建设比较好，医疗设备比较好，这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么乡下呢，我妈妈就非常喜欢城市，我妈现在中国在大陆的时候就喜欢上海，后来到纽约也是，她非常喜欢纽约。她跟我们讲，她说她有一些朋友就说是美国乡下来的啊，你喜不喜欢乡下，空气好，人情淳朴。她说不喜欢，她说在乡下你早饭吃什么人家都知道。各位也是嘛，就是好像大家太亲了。 啊，我说这话不是在说城市三下怎么样，我在希望能够提出一个观念，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不管在城市在乡下，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国家，不管是农业社会、畜牧社会、工业社会，我也不觉得一定是哎呀这个世界邪恶在增多，不管增多或减少，事实上我觉得很多地方减少，就是越看以前的社会啊，对那个人和人之间虐待残忍，包括狱政啊，包括监狱啊，包括这些地方，越觉得现在进步了很多，以后应该也会进步，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天堂，我们就希望我们就生活的能够更好一点，更能够叫不信主的人也蒙到主的恩惠，我们有好的见证，我们也会做错，能够认罪悔改就好了。就这里今天或者我们一直看到的神的儿女跟随神的生活，就是并没有脱离外在的罪恶，甚至内在罪恶也还有，但是我们就多多的依靠上帝吧。上帝也不是每件事都跟你讲的那么清楚，亚伯拉罕到埃及神没有讲，但我觉得没有错，亚伯拉罕从埃及回来神也没有讲，但我也觉得也没有错，是很对的。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神也没有讲，很多的牧师说是错的，但是我也不觉得看不出来有什么错，因为原来就是要到这些地方去的。好，原来神就把他带到这里的。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也许不对，但是我们也再一次在讲到说，像在启示录好像十八章，神说你们要从索多玛出来，你从索多玛出来，你就是有进去索多玛，谁叫以色列人进到索多玛，叫基督徒进到索多玛，就是上帝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差遣他们进入世界，好像你差遣我一样，就是我们是进入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福音、有信息、有见证可以影响他们，但他们也会影响我们，影响不一定全是恶劣的，但我们需要小心，求主帮助恩待教会里面也是需要，我们需要有个在里面也在外面的心，这是一个对立的，我们不断的爱人跟世人在一起见证主，我们也不断的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是上帝，世人是拒绝跟随上帝的。好，举目看东西南北观看啊，第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在所住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前面亚伯兰对罗德讲，遍地都在你眼前，然后罗德就看了，现在罗德走了以后，神又对亚伯兰说，你也看。这不一定是走了以后一分钟啊，也可能一两天，也可能亚伯兰又觉得自己更孤单了，那怎么办？那么神在这个时候说话了。哇，这个亚伯兰从这个出埃及以后，有看到神对法老讲话，就是神有好像警告法老，耶和华，我们最多没有直接说了，但是可能有警告，但神都没有说这些话。亚伯兰去埃及没说，出来没说，亚伯兰有求告他的名，他也没说。那么罗德要跟他分家，耶和华也没有讲什么话，但罗德走了以后，我们感谢主，神跟他讲话了，神再一次安慰他。我们人总需要神的话，希望不断的在我们心里呼唤我们，从你所住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对不起，这也是我的看法了。我的看法不敢说什么，是传统正统神学的看法，但是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少看、少注意的，也是美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近代的支派比较少注意的，就是不注意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神对亚伯兰讲的是神对所有神儿女讲的话，这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神给神儿女永远的祝福，让我们永远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我的意思说，不要把这个应许看成是那块圣地是亚伯拉罕后裔特别要得到的。就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其实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啊，就很多支持以色列人复国，甚至对巴勒斯坦人就比较敌视的哈。我承认了，这中间巴勒斯坦人尤其近代有很多的手段是不恰当的，那么但是以色列也不是圣民，就真正的圣民真正的选民是从心里信靠上帝的，罗马书说从里面做的，不是从外面做的。所以这块地，神在这块地和这块地上的人身上做了特别的工作，那我们承认神把他律法颁给他们，神要耶稣基督从这个家族，从这个族里面产生，这都是无比重要的事。神的话化成了肉身都在这个族里面，无比重要的事。但是你说这个族凭着他们的肉体这块地方就有什么特别的圣洁神圣，我是觉得没有，我们也不必花这些力气。有人说要福音要怎么传回耶路撒冷，我觉得福音要传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是耶路撒冷，罗马、爱斯基摩，每个地方都需要福音，无分宣制，我是这样觉得哈。那么但是神在这里，就是说他的亚伯拉罕和他后裔都是指着这些属灵的后裔。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神再一次给他说我会给你一块地。当然就亚伯拉罕当时了解，应该不是我刚刚了解，就是神会让所有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不管是肉体上以色列人或基督徒，都有永远的福分。亚伯拉罕可能不会想到那么抽象的属灵的天堂和一切，但是他一定会想到这位上帝会祝福我的后裔，而他可能也会想到我的后裔就是跟着我的脚步走信靠这位上帝的人，反正神会给我很大的祝福。那亚伯拉罕这样了解就对了，我们这样了解也对了，至于说实际在物质上是什么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走遍这个地方，我会把这个地赐给你。那么其实再一次想到迦南地就跟世界一样，也是神给我们的，甚至这个宇宙一样，神给我们的。不管我们将来的能力有多大，我们是要管理这个宇宙的，我们现在也从我们的心管理起。那么在那么浩大的永远的祝福里面，现实也还是有，亚伯拉罕就搬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的贫瘠也可以，你可以再看到哈，曼利的橡树那里有一棵橡树都成为一个标记，就你可见的绿色东西多少，我们神木区的那个韩愈啊什么都比他有名了啊，都比他多了啊。好，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筑了坛向他求告。好，我们今天就讲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寄居的日子里面看到你是一个可以呼求，你是一个会引导我们的神。求主保守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渴慕你，寻求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